有脚步声从楼梯上下来，敦煌站起来让路，踩灭烟头向小区外走。背后有人说：
上来吧。
他回过头，看见夏小荣穿着棉睡衣站在门灯底下。
就算被偷了，好了吧？
不是就算，就是被偷了。
好，就是，上来吧。
敦煌跟着上了楼，夏小荣说：
你怎么跟我弟弟一样倔？
敦煌说：哪里倔？夏小荣说：
倔就倔呗，你可别跟我弟弟一样混。
到了房间，夏小荣进厨房给他下了鸡蛋面，敦煌就在外面说打碎房东家瓦片的事，听得夏小荣咯咯笑，说比他弟弟还坏。吃完面，敦煌在热水器下洗了个澡，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出来。夏小荣已经关了电视，躺到床上了。敦煌心虚地问：那个矿没来？夏小荣冷冷地说：
不会来了。
敦煌掀开夏小荣的被子。开始的时候夏小荣哭了，后来就不哭了，但还是不出声。为了让他随便发出一点声音，中间的时候敦煌气喘吁吁地问：卖毛片吗？ 我怎么没找着啊？夏小荣艰难地说：
在床底下。
第二天早上，敦煌醒来时听见厨房里锅碗在响，他想到此刻醒来的应该是一个姓邝的家伙时，身上还是出了一些汗。他说他叫邝山。敦煌听到这名字的第一感觉是，取名字的人跟他爸一样懒惰和头脑简单。瞎猫逮到了死耗子，所以都还有点意思。夏小荣从厨房里出来，敦煌又问：那个他不会回来吧？
怕了？
我怕个鸟，大不了再进去。
那就别问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
吃完饭，谁也没有询问对方今天的安排，然后一起出门。夏小荣背一包碟，敦煌背着全部行李家当，在海淀体育馆门前分手。除了再见，一个字没说。敦煌漫无边际地跑了一天，一个熟人也没见到，还是两个烧饼一瓶水熬到晚上。下了车直接去芙蓉里。夏小荣开门时一副日常表情，接着就去厨房下面条。区别在于昨晚一个荷包蛋，今晚两个。今天沙尘暴基本平息，敦煌简单洗了洗，把脑袋钻在床底下，果然看到两筐碟。随便抓出来两张，封面上的裸体女人长相完全不同。接下来三天，敦煌吃了六个烧饼，喝了三瓶水，在公交车上浩浩荡荡地穿过七八趟北京城，跑过了30多条巷子，终于绝望了。找不到组织，一点东山再起的苗头都没有。他背着大包回到芙蓉里。夏小荣说：
回来了，明天咱别跑了，要是觉得不委屈，就跟我卖碟去。
第二天，敦煌背起了碟包。上午在西苑马路边上，找一个人多的超市门口，摊开几十张碟。夏小荣对他的碟很熟，提起某一张，伸手就从众多的碟里准确地拎出来， 若是谁找到香港的枪战、武侠类的，敦煌就能说上话。他整个中学和大学的课外时间都耗在简陋的录像厅里，因为无聊，成龙、周润发、周星驰的片子他反反复复看。跟夏小荣相比，他和顾客更谈得来，瞎说嘛，办假证时练就的嘴皮子。下午去了农业大学，这地方敦煌也熟，办假证的时候常来，学生甚至比社会上的人还需要假证，尤其找工作时成群结队的办假成绩单、荣誉证书，胆大的毕业证和学位证都要，专科要本科的证，本科要硕士，硕士的要博士，啊，当然也有倒过来的，为了逛公园景点办票，一把年纪的老博士也搞个本科的学生证。这帮学生买碟的热情也高，用夏小荣的话说，那是相当专业，都冲着艺术去，啊，经典的越老越好卖。这是敦煌不太理解的，他一看黑白片头就晕，玩不了这个票。反正啊，那一天敦煌跟顾客聊得口干舌燥，哎，生意做得不错。夏小荣说：“
没看出来呀。”
敦煌说：“嗨，办假证不就靠张嘴吗？你得让人家相信假的也比真的好使，哎，跟算命一样。”夏小荣说：“
那好。替你做我卖碟的秘书吧。”
敦煌说：“嘿，没问题啊，不就小秘吗，三陪都行。”夏小荣的脸一下子撂下来，敦煌知道过头了，赶紧做小学生认错状，心里却开始犯嘀咕，不是三陪是什么呀，我陪你当然你也陪我呀。总的说来，敦煌是个称职的秘书，数钱、游说、当托、兼做保镖和跟班。最关键的，如果不是特殊情况，他能让夏小荣不高兴的时候高兴，高兴的时候更开心。特殊情况主要和矿山有关。一看到夏小荣说话间走神了，敦煌就在周围找是否有手拉手的情侣，或者抱孩子散步的一家三口。这样好啊，敦煌想，跟我没关系。但忍不住就想抽烟，吸了一口呛得咳嗽，还跟自己说，哎，就这样好。因为卖碟，敦煌开始大规模的看文艺片，得恶补，但常常看着看着就睡过去，梦里开眼的变成商业片，爱情、暴力、凶杀、恐怖，当然还有相当比重的色情。他不明白，为什么夏小荣从来不卖床底下的毛片。夏小荣说：“
那都是原来矿山卖的。”
他说不出口，也卖不出手。敦煌说：“
那有什么呀？劳动人民需要这个。”
劳动人民需要，是你需要吧？
我需要，劳动人民也需要，我们要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。你看我们卖碟的大嫂做得多好啊，抱着孩子都不忘接济兄弟，见人就问大哥要盘吗，刺激的。
他的模仿把夏小荣乐坏了，乐完了又气。
好啊，在你眼里我也就是一个大嫂，鬼头鬼脑的抱个小孩。
敦煌说：“错，
大嫂哪能跟你比啊，我们的夏小荣同志是吧，年轻又漂亮，坚决只卖文艺片。”
荷包蛋也堵不上你的嘴，刷碗去。
敦煌就去刷碗，在水龙头下就走神了，想毛片的事儿。 这东西没有通常的碟好卖，你不敢明目张胆拿出来，但价钱高，卖一个赚一个。手中没粮，心里发慌，他现在太想赚钱了，不能这样像个背包似的赖着别人过日子。来北京不是为了做包袱。他想起了还在里面的保定。保定比他大5岁，来北京5年了，个儿大，身板硬，天生就是做大哥的料。在家，敦煌就知道办假证这一行一本万利，动动嘴皮子，然后翘着腿儿等人送钱。事实上也差不多，跟保定见习了半个月，就把大概的程序摸清了。保定也只干最基础的那道活，揽生意，见着东张西望的人就凑上去，办证嘛，啥都有，护照也没问题。然后谈价，交定金，再找人定做顾客想要的证件。证件加工是另外一套程序，保定他们不管，也是谈价和交钱交货的问题，完全按劳分配，多劳多得。如果隔三差五就能逮到个冤大头，那一年到头等于不停过节，好日子看得见摸得着。除了假冒之外，还有一点和卖碟相同，那就是需要充分掌握假证的相关知识。比如大学的文凭通常长啥样啊？一般小区的停车证有哪几种类型？个人档案袋中主要有哪些材料等等。你不仅要讲道理，还要摆事实。事实代表经验、可信度和成功指数。这些难不倒敦煌，很快就了如指掌。最大的问题是应付突发事件，主要是警察。遭遇警察时要清醒果断地做出决定，沉着顽抗还是溜之大吉？是把假证坚决藏在怀里，还是随手扔掉？因为不同表现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罪行，这需要足够的经验。敦煌的问题就出在这里。那天他跟保定去太平洋电脑城旁边交货，他揽的生意证件也在他身上，一个硕士学位证。说好上午9点一刻碰头，等到9:20也没看见客人，倒是看见突然冲过来的两个警察。敦煌跟着保定就跑，经过北大南门向海淀方向跑。逃跑的过程中，保定问他，要不把假证扔了吧，人赃俱获麻烦就大了呀。敦煌对逃跑充满信心，他的自信感染了保定。后面那两个警察实在太胖了，几乎要抱着肚子才能跑起来。他们没法甩得很远，但绝不会被抓住。他们从硅谷往南跑，希望过了桥往图书城跑，那里人多门也多，找一个人不比找一只老鼠更容易。但他们的运气实在太糟糕，刚过海淀桥就看见一辆警车，4个警察摆在路边，这儿大了，证必须扔掉。敦煌从未被围追堵截过，假证拿在手里不知道往哪扔，保定只好代劳，刚扔警察就围过来了。他们看见是保定扔掉了假证，警察问，谁的呀？保定说，我的。后来敦煌很多次为当时的怯懦自责，他的确是慌了，但在当时呢，聊以自慰的是他看见保定的右肩向上啊耸了两下，那是他们早就约定的暗号，以便在和顾客洽谈中统一口径，意思是听我的。敦煌听了，一直到3个月后从里面出来。而保定因为那个学位证 可能要去一个更远的地方待上不知多久。敦煌出来的时候，他还没有真正开始盼。那天他和夏小荣卖碟经过海淀桥，想起保定，他决定挣钱把保定赎出来。保定是为了他进去的，这两年在北京，保定没少为他操心。干他们这一行的都明白，能进去就能出来，找到合适的人，打点也到位就没问题。尤其保定这样还没判的，敦煌就在心里念叨：钱哪。晚上两人躺在床上，一身的汗，不想动，谁也不愿伸把手去关正在播放的情色电影。两个人就在被窝里石头剪子布，敦煌输了。他关了电视和影碟机，食指插在光盘的眼里，打算装进袋子里，又停住了。他说：我想卖毛片儿。
你疯了，被抓住要惹麻烦的。
我得挣钱把保定弄出来。
敦煌装好碟片躺下来，从侧面抱住夏小荣：
我帮你卖毛片，放着也是放着，你要是不好意思。
敦煌停顿一下，盯着夏小荣的耳朵看，觉得自己有了勇气：
我不跟着你到别处卖。
这才是你真正想说的，是吧？
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想尽快赚点钱把保定弄出来，不是要算计你。
没那意思。
夏小荣翻个身，背对着敦煌：
我只是想，男人怎么都这样，一心想着自己闯单干，总要把女人扔一边。
不是扔一边，是怕你们受伤害。一边玩多好啊，男人也不是神仙，哪能都顾上啊。
过了一会儿，夏小荣说：
随便吧，到时候你再拿些其他碟儿搭配着卖，本钱给我就行了。
敦煌挑了300块钱的碟，全部卖完可以净赚500。要是毛片的价格抬得上去，还不止这个数。敦煌立马觉得整个人像刚从浴室里出来一样，清爽开阔，天高云淡，好日子说来就来了。当初第一次脱离保定去揽生意可不是这样，那时候还有点慌，还有点害羞，还有点不知深浅，怎么说也是犯法的事儿。现在不一样，混久了，脸老了，皮厚了，耐折腾了，卖碟比起办假证也不知要合法多少倍。最重要的，创业生活又开始了呀，等于在北京这样地方啊，开始了新生啊。他和夏小荣每天早上从芙蓉里出来，再分道扬镳。敦煌有自己的想法，不能这么零散卖，打游击只能挣小钱儿，还忙得跌跌爬爬，最好能找到点儿，建立固定的客源。他分析，能固定的只有3块：一是大学生，这帮年轻人花钱眼都不长，那是为艺术；另一块是做办公室的，翻翻报纸，修修指甲那种的，为了解闷儿。做办公室的文化人更如此，心思多，总觉得生活对不起他们，看看碟平衡一下，比抱老婆老公有意思，还不失身份。第三种是公司的白领金领，忙得蹲马桶都得看时间，最需要休闲，歪在沙发上把胳膊腿摊开看一个好故事啊，不是书，谁还看书啊，是碟，故事片，片儿越大越好，好莱坞的最好啊，斯皮尔伯格每周都能整出一部来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怎样才能和这些人搭上钩， 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，顺便把毛片儿也高价卖给他们呢？当然要一点一点来。挣钱呢，首先得有耐心，然后才会生产加速度。这个敦煌懂。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，作者徐泽辰，演播天亮海马马。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。